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问题出在哪里？归正自身，继续走正法修炼之路。二、给知识分子讲真相的一些体会。
下面请听交流稿。问题出在哪里？归正自身，继续走正法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法会。上次的法会投稿虽然没被采用，但是在以后的推荐文章里登了出来。与精进的大量救度众生的同修相比，我在修炼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家都在大法中修炼着自己，在共同救度众生中兑现着生命的使命。这次庄严的法会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提供了比学比修的平台。我知道师父在期盼着，众生在等待着，自己应该向师父交这份答卷。下面我想说自己最近三年来在坚持学法和修炼中归正自己，重新开创环境，继续走修炼路的心得体会。一、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行。2008年恶党奥运前夕，因为一起合作的同修被迫害，牵扯到了我担负的资料点，我被恶警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后在家人和同修的营救下回到了家中。那次迫害对我的身体损伤很大，回到家不长时间就白发斑驳，而且身体机能出现严重衰退现象。从表面上看，这次迫害是同修承受不住说出了我。我知道，实际上是自己修炼中长期有问题造成的。在这之前，我已经有整整2年的时间处于失眠状态。在修炼路上，我遭遇到了与另外空间邪恶长期对峙的压力。每天晚上，另外空间邪恶都会在我睡眠时攻击我的肉体，每晚都要起身几次正念除恶才能入睡的情形，耗费了我相当的体力。我很是疲惫，也找不到原因所在，与身边的同修交流，众说纷纭，都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实质原因。与同修们相比，我觉得自己算是修炼勤奋的，学法很多，发正念也很多，却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很困惑，也很想能有个同修代替我做资料，同修们也都在帮忙想办法分担，但是技术上的不成熟和同修家庭环境的困难，使新做资料的同修很是为难，真相供应不上了，同修抱怨我修炼跟不上，耽误救度众生了。我很是苦恼，苦恼同修们不理解，苦恼自己修炼中遇到的难题解决不了，我与同修之间出现了间隔。就在这时，邪恶跟踪绑架了几个同修，很多同修被牵扯了出来，遭到了迫害，我也没能例外。几名同修被非法劳教了，多名同修被劫持到洗脑班。表面上看，邪恶真的太猖獗了。但是在邪恶迫害中，我也发现学法好正念强的同修，有的没被牵扯到，有的当天就凭正念闯了出来，而我却被邪恶关押迫害了2个月。我认识到同 同修们在修炼上有差距，所以结果各不相同。那不是走了多长的路，吃了多少苦，做了多少资料能顶替得了的。可是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面对自己很不乐观的身体状况和眼前的困境，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力不从心。我1998年得法开始修炼，1999年迫害开始后，算起来这是第三次感觉自己走不动了。每一次自己这种状态时，周围都有同修被迫害。前两次自己都依靠修炼的勤奋闯了过来，但是现在体力的持续透支已经不是勤奋能解决得了的了。我愁眉不展，不知以后自己还能不能走得下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就这些本事都使出来了，我现在真的精疲力尽，走不动了。”我想自己或许就是这么一块料，已经尽用到头了吧。晚上在睡梦中看到师父使劲拖着我的脚跟往上送，面前阻挡我的是一张破的稀稀拉拉没有多少力气的网，可疲惫的我却一寸也上不动了。醒来后，师父使劲往上拖送我的情形使我难以忘怀。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是师父在往上拖自己。与其说我精疲力尽了，不如说我这个不省心的弟子已经把师父弄得也很疲惫了。我开始静静的学法。有一天送女儿去上学的路上，面对眼前的车水马龙，我想起自己几年来边打工边维系资料点，还要面对各种纷繁问题的那种艰难，各种困难积攒到最后，现在想要往前走，经济问题成了瓶颈因素。那一刻我用十足的定力说了句：“再也不能这样了，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深刻体会到有份稳定的工作，经济上走上良性循环，是至关修炼效率，是能在正法路上走稳走到最后的保证，也是救度自己身边众生的关键因素。我原本在金融系统工作，邪党迫害最疯狂的时候，单位配合610和国保大队经常骚扰迫害我，那时候不懂如何用法来破除这一切。我对单位说：“你不就是用工作来要挟我放弃大法吗？我就是打工也要修炼大法。”后来我真的失去了工作，随后也失去了婚姻。从2003年起，也真的用打工支撑起了资料点的担子，也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最困难时，馒头咸菜都吃不上了。同修们看我生活困难，平时也给予资助，但是我都一分没动，用在了做资料上。这一点我从没跟同修们提过。基本上困难时都是从父母那里背米背面接受救济的走了过来。但是多年来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已经使父母感到负累，我觉得经济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我坐在父母家的院子里静静地养身体和精神，跟爸爸商量怎么找份稳定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说哥哥为我找了份工作，是去离家几千里远的边境城市。爸爸问我去还是不去，想起自己眼前已经别无选择，我说先去看看吧。我在网上留言与当地配合多年的同修告别，同修们都不赞成我去，说大家希望我继续做资料，生活上可以接受大家接济。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告诉同修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了。告别父母和年幼的女儿，我坐上开往几千里远的边境城市的火车，想着自己要去一个陌生的很远的地方，感觉自己好像一位身穿经书心计修炼的云游的修道人，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又要上路了。到了新单位后，一切出乎意外的顺利。 单位给安排30一厅的单身宿舍，还配有网线。同事开玩笑说，我住的宿舍条件跟处级领导是一样的。等我安定下来时，惊讶地发现，在另外空间，当地的众生身着他们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地在欢迎我的到来。呀，原来众生知道大法弟子来了。二，学法修心，归正自身。在新单位安定下来了，工作和生活上的清静使我能静心大量学法、发正念和阅读每日明慧文章，仔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偏离法很长时间了，每周忙着做资料，使自己难得有这么集中的时间深入的同化法。对修炼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的认识状态，并不符合正法法律的要求。做了大量的揭露恶党的真相，其中却掺杂了仇恨、争斗和厌恶心。渐渐的，我也发现以前长期干扰自己的那种与另外空间邪恶对峙的状态消失了，失眠消失了，我终于有个安稳觉睡了，身心可以静息一下了，我的健康和体力在回升。我想可能这是自己现在法学得好了带来的变化吧。但是有一天，同事们在办公室聚餐喊我去，大家边吃饭边看电视，我没法逃避，就跟着看了一会儿。但是就在那天晚上，睡梦中的我又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攻击，以前那种与邪恶对峙的状态又回来了。我明白了，原来造成我被邪恶长期肆无忌惮地侵害肉体，让我长期失眠的原因，竟来自常人媒体中的邪恶。我起身立掌，清理自己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来自常人电视中的一切败坏生命与物质。瞬间，一股气流经过鼻子，从身体内抽出，一段时间才抽干净，而且过程中还夹带着吱吱的叫声。我感触万千，想起师父在《转法轮·清净心》里讲的，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画就搁那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原来师父早就讲了，可我现在才认识到。没想到造成我长期失眠的干扰来源于此。从这个问题入手，我开始全面地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嗜读，而且爱好广泛，在常人看来是广泛好学的优点，却在修炼中成了招惹邪恶因素的莫大障碍。我渐渐看清了人间的理真的是反过来的。有一次，哥哥给我报考了中级职称考试，在学习中，我发现经济领域的书籍也是很脏了。原本以为这些专业只跟数字打交道，应该比较干净。可是学习的过程中，也在往身体内灌输黑乎乎的脏东西。我放弃了学习。哥哥是大学教师，很严肃地跟我说，虽然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学，但是我觉得那些职称并不完全代表利益，那是人信誉的象征。你什么职称都没有，谁能认知你的能力呢？难道修佛就要什么都放弃吗？我跟哥哥说，佛家修炼是要求越来越纯净的，纯净的目的是为了更纯正的对众生负责。那些常人中的书真的太脏了，我发现无一例外。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释迦佛要弟子到庙里修炼，整天只念经书了。他没有能力大面积解决弟子被常人社会污染的问题，但是大法能解决。我的职称不是不能考，要学的话就得耗费相当的精力，每天用修炼去清洗来自学科中的脏东西，这也会给我的师父救度众生增加额外的难度。咱家曾经以书香门第自荣，但是我现在觉得那还真不完全是好事。哥哥听后默默地说， 原来师父不读大学是有原因的。呵呵，哥哥叫师父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其实更难。师父在最近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去看任何常人中的影片和书籍。有时候出门偶然抬头看到或者听到，就正念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回到家后，再集中清理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招惹的败坏因素。常人中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可玩的、可执着的了。生命中除了修炼和救度众生，已经没有别的了。有时候想想也会感到很寂寞。往往别人家都在欢天喜地的过节时，自己却在学法、做真相或者外出发真相。看看自己才30多岁，青春年华就这么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悄悄走过了。修炼真的很寂寞，也很苦，但是得到法时的快乐是无以言表的。有一天，学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风这么说，因为他不知道冷，所以冬天他会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穿着单衣服，冻得脚上大口子往出淌血。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袋冻得邦邦硬，他啃起来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你想他这一疯得遭多大罪吧？当然他往往伴有功能存在的。在那一刻，我一下笑出了声，感觉曾师傅就坐在我的对面，用最形象、最贴切的方式，把那一境界的要求讲述给了我。真是别有洞天，寂寞连其背后的物质都没有了。三，正用钱财收救众生。工作环境稳定后，我开始着手学习手机讲真相的项目。与此同时，单位领导问我对单位的薪金要求是多少，这个问题自己还真没考虑过。我想多年打工一个月才几百，如果现在能一个月2000就很知足了。果然有一天领导跟我说，你的工资先按2000发着，最后多少还没定下来。我很惊讶，怎么这么轻易给我2000了，一定是师父看我想救人在帮我了。钱有了，我买了手机卡，开始做真相发送的工作。做着做着发现2000块钱其实根本不够用，除去做真相买手机卡的花费，自己剩不下多少钱。我在心里感叹，如果工资能再多加500就好了。这样一段时间后，领导又找我说，单位又给我加了500元的工资。听到这个决定，我乐了，怎么我想多少就是多少？难道工资多少是我说了算的吗？那怎么可能呢？我的学历不高，又没职称，但是转念一想，这个观念对吗？符合法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时说，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它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我想也许今天这个工作就是为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和救度自己对应的体系的生命所成的，那我该把自己的工资定到多少呢？最后我把工资定在了3000上。过了不长时间，单位对我的工资标准定下来了，就是3000。领导说，这个数是单位领导开了几次会才定下来的。我心里很想笑，我知道那是我的心性和对正法的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师父讲的相由心生， 就这么准确地展现给我了。现在，随着心性容量的扩大，我的月收入也已经超过了6000。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技术也在成熟，一部智能机带2部 MTK 手机做得很顺手。我的讲真相范围也在扩大，边境城市和内地城市都做，从号码段到周围同事熟人，短信、彩信、语音拨打都做。真相内容也随着政法进程在日渐丰富，我又快快乐乐地走在政法修救众生的路上了。但是经济环境的改变使我也发现，钱财上的富裕对我也形成了新的考验。有一次，久未回家的我给女儿买了块100多元的头巾，女儿很高兴地带着去姥姥家。爸爸看到女儿戴的头巾，问了一句：“很贵吧？”我随口答道：“嗯，100多。”爸爸顿了顿，很严肃地对我说：“有钱了，更要学会理财，每一分钱都得响当当地花得掷地有声。”爸爸的话很重地敲打了我，也响当当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我明白了那句话背后的真正意义。我所得到的一切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怎么正用这些钱财，其实众生都在看着期盼着。记得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我曾在大资料点上待过1年的时间。那年夏天，资料点的同修花了8元钱给我买了身人造棉的衣服度夏，那身衣服我穿了一个夏天。因为大家都那样，所以那时自己并没有觉得苦。后来我从资料点回到家，外出找工作，再一次去新单位面试前，我花钱买了身200元的衣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我拿着新衣服出了服装店，猛然看见店前的树下扔着一身跟我那8元钱一样的衣服，衣服在路上已经被践踏得不成样子。那一刻，我的心被猛地揪了一下。我知道了师父的用意，我看到了自己当初在资料点上那种境界的神圣，而回到常人中见长的人心，已经使我在慢慢远离那种圣洁的境界。那一刻，我哭了，这件事也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后来的几年中，自己又承担资料点后，我从来没有动用过资料点的一分钱，甚至同修对我的接济我都没动。父母平时对我的接济，能省下来的我都添到了做资料里。母亲有一天在给我零花钱时对我说：“孩子，虽然这么多年跟着你受了这么多惊吓，很生你的气，但是还是想给你钱。你爸爸说，我每天蹬着3轮车去街上卖菜，也要攒钱给闺女，真苦命。可是你不知道，妈妈每次给你钱后，我有多高兴。”我知道，师父是在用妈妈的话告诉我，资料点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用生命省下来的，那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和重托。我要像珍惜妈妈的苦心那样，珍惜每一分钱。后来2008年恶党奥运，我遭到迫害，被家人和同修营救出来。打开家门后的那一幕把母亲吓坏了，屋内承诺的光盘和真相资料摆在那里，恶警又偷偷来过家里，并且向我示意他们已经发现了资料还有藏书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动。更令我震惊的是，原本被恶警抢走的资料点的1000多元钱又被放回了我原来藏钱的地方。可以说，被迫害后，我在金钱上没有损失一分钱。邪恶问我有没有存款，我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钱，一分也没有。但是，同被关押迫害的另一位同修，却被邪恶从家里抢走了6万元钱。另一位同修的存折被邪恶扣住，同修每天去要。我不知道那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的经历使我体会到，在正法的今天，大法弟子能不能正用钱财是极其关键的因素。 如果真能做到舍尽一切，没有属于自己的，我想邪恶是不敢动大法弟子一分钱的。我在单位干会计，单位会计业务并不多，一个月的业务一个星期就可以处理完，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全部自己支配，用来修炼救人。更可贵的是，每年我有五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到内地带薪休假，这样我又有充分时间回内地和当地同修们一起救度当地众生了。内地的同修不再说我不该去外地工作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用来救度众生的，自己做不好是不行的。现在每天我都很充实地走在修炼路上，感觉每天就在跟时间赛跑一样，就是这样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救人不够多。四，结语。我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最后与同修们重温师父最近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说的。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感谢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和慈悲救度，能在宇宙正法天体重组的伟大时刻追随师尊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生命无比荣耀。在最后的正法路上，我会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更深入细致地讲真相救度众生。也感谢同修众生和家人在困难时给予的不懈帮助，愿大家都能得大法的救度，随师把家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给知识分子讲真相的一些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参加这次法会想向伟大慈悲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我在多年来给知识分子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我工作在知识分子群中，生活也大多在知识分子群中，如同事、工作对象、亲朋好友等，所以在讲真相的对象中，知识分子占的比例比较大。开始我认为知识分子知书达理，加上和我熟悉，有些甚至缘分很深，讲真相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殊不知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他们很少有几句话就接受了真相就三退的，可以说碰了不少壁，出现了许多尴尬，就连有些缘分很深的也常常不给面子，说什么的都有，有时陷入沮丧中。但是我明白，这就是我修炼的环境，这就是我讲真相的环境，不容回避。我认真学法，坚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有关体会，和同修比学比修，检查到自己有急于求成之心，是在为做而做，不是真的完全站在慈悲救人的角度。于是我吸取了教训，在具体做的过程中摸索着给知识分子讲真相的经验。一， 一颗真心为人好。刚开始讲真相时，我就想到了我带的两个徒弟，我和他们的关系密切到他们完全把我当做了母亲，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亲如兄弟。我胸有成竹地把他们请到家中，讲了法轮大法好，讲了自焚真相，但比较匆忙，然后就劝三退。但是两人在没商量的情况下异口同声地拒绝了，此时的师徒之情荡然无存。送走他们，我难过了许久，静下心后发现自己是在利用常人中的关系对待讲真相这个严肃的问题，认为凭多年的师徒情、母子情，他们绝对会三推的，因为讲真相的基点不对，我碰了壁。此后我多次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体会到要用真心。不久，我再一次请他们到家里来，从我为什么修大法，讲到大法弟子受迫害，讲到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讲真相，在讲到我的师父，讲到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讲真相时，我流泪了。我觉得我捧出了一颗真心。他们听得很专注，最后同意了三退，并说还要叫妻子退，后来真的退了。这次是我的心打动了他们，他们真的看到了我要救他们的心。以后我再也不敢利用常人中的人际关系情去对待讲真相的事了，再好的关系也想着对方是我要救的对象，基点变了，效果也变了。有时对方常常会说，听你的，你说的肯定是对的。单位有个同事口碑不怎么好，他是我退休后才去的，我听到的都是关于他的负面信息。我想无论他是什么样都应该得救。一次因一个会议，我和他近距离接触，我们交谈了起来。交谈中我有意问他，你对法轮功怎么看？他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说对，法轮功讲真善人，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他点头，我真心地夸他是个有善心的人。我们熟悉了后，我请他们夫妻吃饭，在饭桌上我对他们讲真相，他们都非常接受，最后他们痛快地三退了。在以后的接触中，我了解了真实的他，并不是大家所议论的那样。后来我和他们夫妻成了朋友，他很愿意和我交往，他认为我很信任他，也愿意听我的。他搞音乐创作，我给他神韵光盘看，告诉他不要创作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说我不会，给再高的价我都不会。这是让我对师父说的，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这个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二，有耐心等待的心。开始面对拒绝三退的人，我感到很伤面子，产生了怕心，曾经想放弃他们，甚至希望以后不要再遇见他们。但师父在《红缨二法阵乾坤》中写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以及《济世》一文中不信良知换不回的法时，时时敲击着我的心扉。我因此而惭愧，要慈悲救人，就要有耐心等待的心，不能放弃。但得变通一下，我想起了教学中的因材施教。我仔细分析了他们不愿三退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或仕途亨通，或事业有成，认为退不退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二是相信邪党的无神论，认为三退保平安太玄。三是有怕心，怕三退会被人知道。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通常哪里出问题，大法弟子就到哪儿去讲真相，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于是我针对具体人的具体心结讲真相，对第一类人，对他们讲酒瓶有关内容，告诉他们人算不如天算，福不可能享一辈子，要居安思危，并例举一些生动的例子。 对于无神论者，就给他们讲转法轮上师父讲的史前文化的有关内容，讲历史上的预言，讲藏字石，讲历史上迫害修炼者的人最后的惨状。他们大多对这些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听得非常专心。对有怕心者直接告诉你，只需告诉你的化名，其余我去办，说我会为你保密，因此彼此很了解，就放心了。我有时也告诉顾虑更大的人说我也退了，因此对我产生了信任感而放心的。这样一做，有一部分人三退了，但仍有少数人友好的拒绝了。对多次拒绝三退的人，我多次讲我不催促他，也不求一定要有个三退的结果，最后真的是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有的人我对他们讲了无数次真相，苦苦等了好几年，最后终于退了。当然也有仍没退的，但我从心底祝愿他们以后能有那么觉悟的一天。一次我约一对母女到学校听真相，妈妈是幼儿园园长，女儿刚考上大学，她还带了一个好朋友来，也是刚刚考上大学。我和他们讲了几小时，她女儿在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预备党员，中邪党的毒很深。讲完后，他提了许多问题，如法轮功是不是就是研究生与死的问题，为什么你要给看酒瓶而不给我看法轮功的书，我们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学成后用经济救国，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加入共产党以改变党的成分。我针对他的心结谈了我的看法，并特别指出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不是同一个概念，他表示同意。另一个女孩讲我是为了他们好。最后虽然女儿和她的好朋友没有三退，但女儿表示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到外地读大学后不久，她主动与我联系上了，并询问我给她推荐的书名，如水知道答案，讲有善恶的内容，水晶头骨的秘密，讲玛雅文化等等。看来她真的是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愿他在外地能很快遇上同修，给他进一步讲真相，愿他早日得救。三，有一颗很正的心。这样讲真相下来，我最大的变化是由过去的讲真相先看对方的脸色，到现在只怀着一颗救人的心讲。我心中坚信师父，坚信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没有的那种心中不安、吞吞吐吐的狼狈相，针对知识分子胆小、固执、自视、好问为什么、喜欢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听进道理、好奇、特别爱听他们领域外的新知识等特点，因此给他们讲真相时力求讲得透彻一些。所以我修去了讲真相中急于求成的心，我平时坚持认真学习师父的讲法，修心中坚持运用向内找的法宝，大量查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有关经验，记录和记熟法轮功的有关史料，比如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数据、褒奖、天安门自焚的疑点、藏字时发现的时间地点、转法轮中许多具体生动的例子等等。到后来我心中基本有了个讲真相的提纲，第一，什么是法轮功？第二，法轮功正在受迫害。第三，法轮功为什么要不懈地讲真相？这样做耗费的时间比过去多得多，有时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但效果也明显比过去好些。一次，我约某单位一位协党党委书记到我家，基于对他的了解，他一坐下，我就单刀直入地切入话题。今天我约你这个党委书记来，想和你讲讲法轮功的事。他有些惊讶的、尴尬的笑着说：“不会哟。”我望着他，心里只有要救他的一念，说：“你听我慢慢讲。”我详细的按照心中的提纲讲着，针对他的身份，我特别加讲了迫害法轮功会有什么恶果。他由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后来听得全神贯注。他最后表态说：“其实我知道法轮功的人都是很有修养的，我不会迫害他们，这是宗教信仰。”结束时我说：“你也应该三退。”他看了看我没吭声。我对他说：“不急，你还想考虑一下也行，因为这是大事，如果愿意， 我指了指摆在茶几上的一张小纸说，就在上面写上你的化名。他沉思了片刻，取出身上的笔，慎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化名。当然，有了提纲也不能一成不变，对象不同，内容一定要有所侧重。比如，我知道有个虔诚的佛教徒，全家都信佛，他也皈依佛教多年。我过去不太想给信佛的人讲真相，因我曾皈依佛教多年，对其中的阴暗面知道较多。加之修佛的大多有个莫名的优越感，认为只有他们才可能最后得救。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讲，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前几天我约了他去公园，我心中的念头就是，今天我是主讲，我的目的是救人，不和他在佛教的具体问题上纠缠。我从容易沟通的有神论入手，用牛顿鲜为人知的一句话，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开头，讲到玛雅文化，地球正在通过银河系发射的宇宙射线，时间是5125个地球年，此后会完全同化银河系，进入新的世纪，现在已接近尾声了。讲到古今中外预言的惊人相似，讲到耶稣的遇难，古罗马帝国的覆没，在自然讲到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迫害，例举酷刑时，我哽咽了，眼里充满泪水。我用藏子时引出法轮功为什么要不懈地讲真相，他神情庄重地听着，没插一言。最后因他要去开会，我们只好暂告一个段落，并说以后再约。临走他说，我过去对法轮功一点都不了解，今天才知道这么多。我心中暗想，一定要再约他，让他能够得救。给知识分子讲真相，用的时间精力相对多一些，有时就觉得时间很紧，但是救人是不讲条件的，只有自己抓紧。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讲，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怎么走正？在学法修心上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把讲真相的过程做一个修炼自己的过程，时时有一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才能走正。修炼层次所限，尽情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